欢迎大家收听由喜马拉雅 FM 出品的《神级渔夫》，作者老杨半仙，演播行天下之声，第1286章《黄金生意不好做》。
哎，是这样的，
看到众人不解的眼神呢，钱聪聪犹豫了一下，说道：“
谢尔盖这里呢有几个金矿，其中有个矿呢可能是卖给咱们的。”那个矿探明了储藏量了，还行，但是有个问题，那是个黄铁半生金矿，所以呢想要搞的话需要挺大的投资的，同时呢要采用重选混供还有浮选氧氢化还有尿氨碳，还有呢那就是碳浆和树脂吸附等综合的工艺才能进行特别选矿的，这就意味着需要更多的员工，更多的成本。另外呢，这里是永久冻土层，所以呢，开采难度也大，这都需要大家考虑的问题啊。
能盈利吗？
唐方直接问出了最直接的问题了。钱聪聪说道：“
彭哥给我看了一份文件，这个金矿探明的金储藏量大概是30多吨，远景50吨至60吨。”考虑到这里是永久冻土带，大大的加工开采金矿的难度，所以呢处理金矿时有很多难度，冬天呢无法继续工作，所以呢在这里同样规模的金矿年产量大概一年是10000盎司到15000盎司之间，现在1盎司呢大概是1100美金。江淮在心里打起了小算盘了，
你出产的黄金价值是11000美金到1650万美金，成本怎么算？
钱聪聪答道：“哎，转让费用8000万美金，再加上成本什么的。我联系过华夏黄金集团公司和齐鲁黄金集团公司，还有齐鲁中矿等公司，把这点资料呢给他们看了看。考虑到这里的环境有点恶劣。”这里呢所需的设备起码需要2300万美金，这些设备的钱呢可以选择分期付款，然后呢每年生产成本大概是700万美金左右。
唐方思考了一下，
一年产量10000盎司的话，那盈利大概是400万美金，而投资大概是1亿美金，25年才能收回成本呢。如果年产量15000盎司，也需要10年才能收回成本的，而且呢还不知道今后的政策风险呢，这生意不划算呢。
钱聪聪听到之后，哎，也不能这么算，那是黄铁半生的金矿，所以呢可以还有黄铁矿生产系统啊，可以投产二氧化硫或者是一个硫酸厂，这又是一笔不小的收入啊。不过呢考虑到这里的运输条件需要好好考虑一下，可以把黄铁矿成系统的交给别人。说到这里呢他又补充了一句，另外呢所有生产的黄金杨妈妈照单全收。
黄铁矿呢还有个很好听的名字，叫做愚人金，不少人被这玩意儿给坑过。黄铁矿的化学成分呢是二硫化亚铁，和黄金一点关系也没有啊，但是呢它的颜色和黄金一样，充满了金属的光泽，所以呢经常有人被这个玩意儿给坑过。有个骗局呢就是拿着黄铁冒充了狗头金来骗钱，其实呢这个玩意儿很好分辨，狗头金呢也是金子，用刀一划呢就能切开，而黄铁则是划不动啊，用锤子敲一下黄铁矿就成了粉末了。现在很多维多利亚时期的首饰呢都是黄铁做的，就是把黄铁矿切出很多反光的小面，镶嵌在那首饰化妆品的金属上。但是由于呢黄铁矿含硫量很高，是生产硫的好原材料。不过呢唐方的注意力明显不在黄铁矿使用上。
哎，你是说杨妈妈收购？
钱松松一点头啊，哎，彭哥说了，央妈会按照国际金价来收购咱们的黄金，有多少要多少。
江淮听完之后点点头啊，
哎，
这倒是不会发生像某些部门黑黄金的事情了，还可以和央妈妈那边搞好关系。如果真的开发这里的旅游项目的话，又多了一个旅游项目。
黄金可一直都是国家储备的资源呢，所以呢，碰到黄金的生意呢，可都不算是很好做。在华夏曾经发生过很多，有几个关于黄金的案例，比如说著名的于润龙黄金案，就非常具有代表性，甚至呢，还上了2004年全国司法考试的教材了。这个事情说起来很简单，当年呢，私自开放了黄金交易的黄金商人，带着46公斤的黄金外出交易的时候，被警方以涉嫌非法经营罪的罪名给逮捕了，并且没收了46公斤的黄金。但是呢，当时国家已经停止了央妈对黄金的收购许可了，零售业务、供应审批、加工批发业务等审批的权利，这就意味着个人销售黄金的行为不再属于非法经营了。所以呢，于润龙的行为呢根本不构不成犯罪，人也给放了。但是呢，接下来的发生的事情有点意思了，市级检察院撤销了区检察院的不起诉的决定，把案件重新起诉。这次判决呢，于润龙犯了非法经营罪，却免于刑事处罚，于润龙自然不服了，采取了上诉。这次呢，又判他无罪了。既然无罪了，那46公斤的黄金该拿回来，结果找不到了。警方说黄金给了银行了，银行说那钱款进入警方的账户，而警方还说对涉案黄金处理是依法作出的，并不是错案，不能办理收入库存的手续。于是呢，于润龙又开始了上诉申诉，但是呢，都只有一个结果，那就是驳回。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更有意思了。七年后的某一天，于润龙又被抓了，说他撤销了七年前对他无罪的判决，重新发回重新审判。这事情更让人费解了，既然没有新的证据，又过了追诉时期了，怎么又把人给抓起来就抓起来了？又被人从看守所里关了七个多月的时间之后呢，案件重新开庭，这次审判的是于润龙再次犯了非法经营罪，还是免于刑事处罚。但是呢，这次判决涉案的46384克黄金上缴国库，他给放出去之后再次上诉，然后呢，再审再终判，又撤销了原审判的一审判决，他又被判为无罪了，和七年前发生的判决几乎一模一样，充满了戏剧性。但是于润龙还算运气好的，最后呢，他竟然拿回了自己的黄金，还获得了几万块钱的国家赔偿。但是呢，另外一个案子就没有这么好运了。西安的一个商人被警方没收了19公斤的黄金，追讨时呢，警方回答已变卖，追讨了18年最终成功申请了国家赔偿了。在现在的网络社会下呢，人活得真是舒坦多了。在当年媒体不发达的时候，发生这样很多的冤假错案，现在很多人都在追讨国家赔偿呢。而像什么黄金案、珠宝案、文物案特别多，大多数呢都被没收的东西呢就要不回来了。而事实上呢，就算当时那些人真的是非法经营的，警方呢也没有权利没收这些黄金，因为呢按照国家法律，只有中央银行、工商管理机关或者海关三个部门可以根据违法情节进行处罚，公安机关呢只能扣押，没有处罚权。但是呢，这个时候谁管这一摊啊？谁让那个时候媒体不发达呢？不像现在媒体这么发达，警察办公的时候说一句脏话就可能直接下岗了。现在有了央妈收购黄金的事情呢，倒也不用担心会发生什么不好的事情了。但是呢，这经营金矿和他们原来接触的生意可不一样，他们必须要好好的合计一下。钱匆匆看到大家犹豫的表情呢，哎，这个事儿当然不着急啊，哎，这个事情呢回去回报时慢点，但是也有好处啊，一个稳定的投资，我不相信黄金会卖不出去。哎，行了，我一会儿呢把资料发给你们，你们自己回去研究一下。
哎， 那现在我们干什么？
陶海宁不解地问道。钱聪聪伸了个懒腰啊，
嘿嘿，当然去吃晚宴了，人家都准备好了盛大的晚宴招待咱们，算是犒劳咱们呢。
哎，聪聪，你等一下。
唐芳突然叫住了钱聪聪，
我们这些人都不会管理金矿啊，这又是熊国，我们把这金矿拿下来怎么管理啊？
听到唐芳的话呢，钱聪聪说了，
哎，这个事情呢，谢尔盖手下有个丰富的经验的团队，人家是做各种矿业生产的，我们只需要派几个管理人员过来就可以了。
这样能行吗？
听到钱聪聪的话呢，几个人一起摇头了，这个做法呢太不靠谱了，扔1亿美金在这里，自己什么也不管，光等着收钱，这算什么投资？他们心可没这么大。江淮也说了，
这样的话我们就不跟着玩了，如果这里真的赚钱的话，鹏哥为什么自己不来投资呢？
就是啊，这样的条件摆明了是坑人呢，他们既然有能力开发，为什么自己不做？
江淮也说了。钱聪聪一耸肩，
哎，没有你们想的那么复杂，这是一个双赢的事情，一个金矿开采可以吸引很多人来这里生产，对谢尔盖来说，他能拿到钱还能吸引人口来，就解决了就业问题了，更好的当他的土皇帝，增加自己的政治成本，而来的投资人呢可以赚钱，仅此而已。至于你们怀疑吗？我可以告诉你们，谢尔盖本身不想卖黄金矿的，是鹏哥他想出来的，通过黄金矿吸引人口的策略。当年旧金山不就是这么繁华起来的吗？谢尔盖所以才拿出3个金矿，本来呢是卖给华夏的黄金集团的，鹏哥给咱们截下来一个，你们如果不肯买那就算了。
唐芳等几个人呢对视一眼，
哎，那我们再考虑一下。
钱聪聪看着他们，知道他们说的考虑呢，但是很明显是兴趣不大，但是呢他也不在乎啊，他早就猜到这个结果了。他们不相信萧鹏，可是钱聪聪相信呢，他还真的不相信谢尔盖敢坑萧鹏啊。大不了视频网站上一卖自己的独自视频网站一卖自己自一个自己一个人搞啊，怕个鸡毛啊，反正自己已经抱上了萧鹏的大粗腿的。
哎，行了行了，这事儿不提了，听说谢尔盖先生安排了很棒的哥萨刀舞，走，咱们去看看。
好了，这一章呢给大家播讲结束，感谢大家伙的收听，咱们再见。